各位早上好，感谢神带领我们今早又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那给我一点时间分享啊，我这九天在中国的旅程。那感谢神带领他保守，那我与沈长老能够平安的回国啊。这一趟到中国去呢，我们想见的人我们都见到，非常的好。首先我们先去探望这智妍和晶晶这一对夫妇，我看对好多人来讲呢不是陌生，他们曾经在我们当中有整三年的时间啊，然后也参加了诗歌班，参与一些的侍奉。那他们俩回国之后呢，让神感动他们，他们有这心要全时的侍奉，所以在邱牧师还在这里牧会的时候呢，就安排他们在那里得到这个神学的培训。那他们也在这培训当中，智妍快完成他的这个神学的课程，在这年底呢，他把这两年多的课程修完啊，过后呢，他需要这实习一年的时间，那才算整个课程呢完成啊。那这一趟呢，我们过去主要是要跟他谈到他实习，还有他这个将来长远的侍奉啊。那相信到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目前在读神学的这费用呢是由我们这里这资助那他也很感激我们能够在经济上这样的帮助他，给他有这机会上神学啊。那我们想就是他过后能够到这里实习，那更好的话，神也愿意他能够在这里长久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过去呢把这样的一个心意告诉了他那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寻求神的面。那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为他代祷，求主来带领，是神的旨意他能够到这里来长久与我们同工配搭，来做主的工那他在年底呢就会完成课程他的这个实习呢，若是到这里来，需要得到校方的这个同意，所以我们也去见了他的这个学院的院长，那跟他谈了之后呢，他们也很高兴，说这个志愿呢会有一个实习的地方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能够与他们谈好。也同意当他来这里实习呢，我们会为智妍做一份的报告，也让他顺利的完成他的课程但我这样的提出是要你们祷告。那晶晶的心意呢是智妍能够在国内侍奉所以他们夫妻俩呢有一点这个方向的不同我也明白这个晶晶的心意，因为在国内有好多好多的人信主的人有需牧者去牧养他们所以他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家人所以呢他是希望智妍能够在他的家乡那里呢侍奉神。那我们鼓励他们，就是要他们一起的祷告，寻求主来带领，明白神的心意那晶晶也不是完全的说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侍奉，他只是说在这一段期间呢，他有想到自己的家人。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态度想要自己的家人能够来信主，然后有牧者来栽培那请为他们带祷。他们也谢谢弟兄姐妹们不断的为他们带祷，还有在经济上的资助。那从他们的地方呢，我们就到连云港去。那连云港呢是我们 常在那里做培训的，这一趟去没有培训，因为是过节的时候，但我们却以那里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呢会面，然后还有吃一顿饭啊，了解他们目前这个侍奉的状况。那主要的是以这横坡弟兄来更谈更了解那里工作的这情况啊，那用了几天的时间跟他谈，也了解了那家庭教会的需要目前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他很感谢我们的这个爱心的奉献，还记得吗？我报告了两次，然后呢你们做了这个奉献，我也把这个款项呢带给他，那款项呢从新币转换到人民币呢是大概3200元，我也直接的把这钱交了给他。在他的侍奉里头，他也面对了一些的挑战啊，请为他祷告，求主来引领使用他，能够克服一切的问题。在哪里侍奉都会面对问题的啊。那他们在那个地方虽然是乡下，但乡下的教会也有他们特殊的问题。那请为继续为他们带祷，求主来扶持保守。弟兄姐妹们能够继续为主来做见证。那从连云港呢我们就到上海，到上海呢主要的就是以烧起弟兄会面，这也是我们一个路程所需要经过的，从上海然后回来新加坡。那我们有机会跟烧起呢在一起用晚餐，因为只是那晚餐，那隔天我们就回来了。他目前是半退休啊。那你说半退休留在国内做什么？其实他在国内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侍奉，他在带领一群的弟兄姐妹当然他所带领的在城市里头呢都是专业人士那我们问他有多少个人，他说有约有30到40个人。他在中国约有22年的时间，透过一对一的这个传福音方式呢，他目前呢带领的人数有30到40个人。他给我们看照片，今年的这个不知道是年初一还是年初二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聚会，那弟兄姐妹邀请了朋友家人来参加这个聚会，那约有130个人，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家人。那烧起要我们为他带祷的，就是神继续的带领他，他愿意在那里继续的侍奉，若神为他开路，那他也以半退休的方式来侍奉神，我看这个是非常非常好。那请纪念他，这是我们这9天里头在做的一些事啊，就是找这几位弟兄谈，了解他们的情况，那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他们来代祷。好，谢谢你们为沈长老还有我本身的这里程的祷告。好，来到今早所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讲到大卫在腓力士人中间若你们的圣经大概都有这个主题嘛，27章的主题就是大卫跑到腓力士人当中去。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谁是腓力士人当我们读撒母耳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常常去攻打以色列人，有一次他们还差派了一位巨人，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哥利亚，这是他们打仗的王牌。所以当他们把哥利亚遣送到这个作战的前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都很害怕，他们未曾 面对这样高大的一个敌人，不是一支军队，是一个人。歌利亚他的身材约有9尺9寸高，所以若是到我们政府职务呢，他恐怕进不了，我们的政府职务呢大概是10尺高，到这个顶屋顶那个天花板是大概10尺高，所以他进不了，他是这样高大的一个人。在这时候以色列人很慌张，在这时候有一位年轻人他挺身而出，这人就是大卫。大卫说，我愿意去以歌利亚打仗。大卫去是因为他相信神，因为歌利亚在耻笑以色列人，不但是如此啊，他其实也在耻笑以色列人所信靠的神，他亵渎神的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大卫说，我要去除掉这一个敌人。大卫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打仗的武器，他只用了一粒石子，还有祭弦帅，那一条绳子叫做祭弦帅，只有这简单的两样东西就打败了敌人。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记载，说一粒小石子怎样使巨人被打倒呢？我说我同意，把这敌人打倒的不是那块石头，是神，是神的大能，但是透过大卫的手。那你想，若当天大卫不肯去打这歌利亚的话，那一天以色列人仍然处在这败战的当中。所以神使用大卫，那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若神要自己完成他的工作，他是能的，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但是很多时候呢，神却要愿意透过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我们愿意让上帝来使用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手中能够使用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打胜仗之后呢，他立刻回国就被升级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成了这个千夫长，就是在他之下呢，他有1000个人 的军队。那王扫罗王那时候也提到说，有谁将这歌利亚打败之后呢，他会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他。所以过后大卫也娶了这扫罗的女儿为妻，那他也成为扫罗所敬重的一个人。这以扫罗和好的很好的一段时间不持久，不久之后呢，大卫就从王的这恩宠里头呢被淘汰了。王甚至想追杀他，为什么呢？因为王开始妒忌大卫，大卫很有成就，那人也常在赞赏大卫所做的。有一次妇人说，这大卫杀了10000人，扫罗呢杀了1000000人。因着妒忌的心，所以扫罗就开始要加害大卫，大卫就开始逃跑。他 从扫罗的面前逃跑了8年的时间，8年不算短的一段时间。他开始觉得很疲倦了，也开始灰心了。就在这灰心在绝望的时候，我们看到第27章的开始。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腓力士地去。扫罗见不到，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所以他就想到这个法子，他要跑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去。记得腓力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腓力士人的这心就是想把以色列国铲除。但却在这时候，大卫想到要去腓力士人的地方躲藏，他要到敌人的地方，认为那是他的安全地。这一个选择是非常愚昧的、无知的，因为这一章告诉我们，他到了这个腓力士人的地方呢，有很多坏的结果。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他跑到腓力士人地方的原因，过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在腓力士人地方的时候，他做了一些错的决定。看到这个大卫跑到腓力士人的地方，跑到敌人的地方，那看一看我们教会今天的情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什么是跑到敌人的地方去呢？在安息年假的时候，我在美国，那有一位朋友就告诉我们，他说他认识一位牧师，多年在福音派信仰保守的教会牧会，牧会了多年，他有一天感到很失落，他觉得他在侍奉的时候这样多年没有得到教会弟兄姐妹的支持，也未曾从当中听到些鼓励安慰的话，所以他就向着这一方面一直的在思想，越想越难过。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倒回他以往的信仰，他以往是从天主教信仰里头信了主，到了福音派的教会，也在福音派的教会信了牧会多年，但是因为他在想教会没有支持他，当然不是在经济上的支持，是在工作上的支持，在精神上的支持，他就感觉到很失落，他就这样放弃了，回到他以前的信仰。他是从那种黑暗这个信仰受到约束的地方出来，又跑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信徒啊，在奔跑这天路的时候呢，也有可能走那回头路。我们是否有这感觉，就是很失落的感觉，很灰心的感觉，或者你感觉到这个奔跑这条天路是多么的难，你不要再跑下去了。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依靠主，而不是往后看。圣经有说，人扶着犁往后看的人 不配进天国。好，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好以为这句话就说我们不能够到天堂，或者说我会因为没有向前走而失去我的救恩。这里耶稣不是讲到这个失去救恩的交易，这里他说不配进天国，因为进天国的人是向前走的。不过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被提醒，这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呢，是不容易的，不简单的。圣经也没有说扶着犁向前走是简单的，扶着犁是非常辛苦的，因为那一套犁，那个耕田的器具是有重量的，你要扶着要向前走是不容易。但若你肯相信神，肯继续下去，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来胜过。那你说在美国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笃信长老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人扶着犁然后没有向前走，反而这个往后路走，后边的路有，可惜有。相信这里没有人在思考要走那回头的路。当然我这里所回头的路是指着我们的信仰啊。若是我们是现在是退后的话，当然我们要回头回到主的面前来。但我们既然有这好的信仰，我们要继续这一条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所以这一个故事记载在圣经里头，那要我们知道。那你说大卫是个伟人，对，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但神也让我们知道他是与我们有同样的性情，有同样的软弱。这一次他去投靠了敌人，我们要信靠的是神，我们要投靠的是我们大能的主宰。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糊涂的决定呢？我说糊涂就是他去到敌人的地方，不久之前他不是与敌人打战，他还听到这个巨人怎样的讽刺神的名。他到敌人的地方的原因，第一节的前两句话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这里告诉我们他心里说，对自己的心说啊，对自己说。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会感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软弱，非常的灰心呢？因为我们就是对自己说，若你已经付出很多的代价，用了很多时间在教会侍奉，然后你得不到弟兄姐妹的这支持啊，甚至没有听到一些鼓励的话，相反还有人批评你，你就对自己说够了，对吗？我不要继续侍奉了。这个在心里对自己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他说有一日我必死在扫罗手里。你看在这时候大卫忘记了，他忘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他要当以色列的王。在这时候撒母耳已经用油膏了他，他有神的应许要当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想到的就是什么？他想到的啊，扫罗一直来追杀我，扫罗一直派兵丁来害我，那总有一天我必定死在他的手里。所以他又 对自己说，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只听他心里的话，而忘记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真的，是不会改变的。无论你心里对自己讲说，神还是信实的神，我们要信靠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大卫对自己说，第二个原因他说怎样不如逃奔非利士人去地去，所以他就自己做出了一个提议。这个提议是什么？跑到非利士人的地去。可能他有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是啊，所以他自以为聪明，所以想到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他有一个错误的引导，这错误的引导来自他自己的心，也使到他忘记了神所给他的应许。你知道吗？不但他已经被膏了，做以色列的王，好几次神透过人来肯定这件事情。第一就是他的好朋友约拿单，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以大卫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友情。很多时候约拿单也把父亲所说的话告诉了大卫。那约拿单呢，在撒母耳记23:17那里肯定了大卫将来要当以色列王的这一件事情。此外还有这位女子名亚比盖的这位夫人，在27有提到这位夫人，过后她成了大卫的妻子。那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够讲到为何她是那爸的这个妻子呢，过后又嫁给了这大卫，其实有一段的故事，那故事今早就不讲。他也提到大卫将要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更好的一个证据呢，就是甚至扫罗他本身也提出，若你看撒母耳记上24:20，这里扫罗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的手里。这是扫罗所说的话，他说我知道你必要做以色列国的王，这个国要在你手里被建立。但这时候他忘了，他害怕就是被杀，他害怕的就是神所说的不会实现。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应许。第三个原因，我们看最后的一段，在这里大卫说，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他在想，那他在思想呢，似乎很有逻辑。他说若扫罗呢在犹大地呢看不到我，找不到我，那过了长久的时间呢，他也不会再来追溯我的命，想得很好。但是这个是个错误的结论，很错的一个结论。因为过后我们看扫罗却没有停止追杀大卫，无论大卫在哪里，当 扫罗有消息的时候呢，他就会追到那个地方，一心要杀害这大卫。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这结论。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所做的决定不是在神的旨意里头，没有神话语的肯定，那我们去做那决定，那后果呢一定是负面的。同样弟兄姐妹，今天若我们做的决定，我们所要行的事情，我们不去追求神的心思，更糟的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知道神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偏去行，结果肯定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大卫这里受到他自己的心的欺骗。那圣经已经老早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也不能够识透我们自己的心啊。同时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切生命的果效都是从我们的心发出的，所以好的不好的都是从我们的心里发出。所以愿神保守我们的心，除去一些一切犯罪黑暗的事。那大卫做出的这样的错误无知的决定有什么后果呢？今早我们要看两方面。第一，我们要看到他所决定的影响了他周边的人，就是他很靠近他的人，他的家人，跟随他的人。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雅吉去了。第三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雅西卵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雅比盖，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他把他的600个跟随他的人，还有把他两个妻子，还有眷属，就是属于他家里的人，若有孩子的话就包括孩子，有佣人的话就包括这些仆人，把他们都带到这雅吉地去。记得雅吉是属于腓力斯人的一个地方。那里的王也曾经要攻打以色列人，他把他们带去，那很直接的，他们的生命也受到大卫所决定的影响。那 这一点我看大家都明白。若今天你做一家之主，说我要移民，我要移民到美国去，我要移民到澳洲去，那你这个决定肯定影响到你的家人啊，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们，他目前在这里求学，那你把他们带到老远的地方去，可能一个很地不熟人又生疏的地方去，他们去了那边可能不习惯，所以你的决定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家人。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决定影响到他的一家人。 保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他说活我不是为自己活，对，若我只是为自己活的话，我太自私了。那无论我为自己如何的活，我的生命直接惊觉的也会影响他人。那后面的那一句话说，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有时候呢，在陪谈的时候，我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啊。那若我死了，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是否是这样呢？死了，一切的问题就解决呢？很多时候欠债的人说，我死了，一切都解决了。没有想到他把他的债务现在交给他的家人去处理啊，其实这个是很自私的一个决定哈。当然他事实上是他不想死，想死的人他不会说我死了就算了啊。那保罗说，我死也不是为自己，也不可能是为自己。那这一整句话呢，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生啊，从我们开始做决定，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哈，无意中坚决的会影响到他人。但弟兄姐妹，我们的决定肯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在属灵的生活这方面呢，也是如此。那么你可以说啊，我不来教会，儿子女儿你去教会好了。很多家庭有这样的习惯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孩子们也渐渐不来教会了那你可以问，为什么你们不去教会？他们的答案就很简单，爸妈你都不教教会去。所以我们的榜样非常的重要。那你想一想，若我要鼓励我的儿女到教会去，那我首先必须自己有这样的见证，就是常常去做聚会的，去参加聚会的见证。所以若生命属灵生命冷淡的话，这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属灵的健康，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一生的所有的事情会影响到他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果效。第二直到第三节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效果，从第五到十二节就是最下面的下半段，给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或者生活模式也受到影响，就是大卫的整个人生受到影响，就是因着他做了一个错的决定。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四节告诉我们，大卫他处在一个假设的一种安全感，他有一个错的假设的安全感。刚才有提到他以为跑到敌人的地方是他最安全的地方，但这只是他的假设。那我们看到大卫的经历不是这样，不是最安全的地方。第四节说，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当然在这里扫罗不再寻索他，不过过后我们又看到扫罗又继续在寻索 大卫。那第五节呢，告诉我们他去投靠那里的人。五节说，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这里他向王的提议似乎很好，王是住在京都，他说我这个你的仆人不配也同住在这成都，给我一座城，在这成都外给我一座城。这一段记载呢，似乎给我们看到大卫还有一些的这见证。什么见证？就是若他居住在这京都的话，他会受到很多的引诱，就是外邦习俗的引诱。所以在这里他就提议要住在京都外，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住在城市里头他会受到影响，那住在外面会不会有这试探呢？也会有，因为试探无论你在哪里都有试探。那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我受的试探啊，我受的考验啊，和你的不一样。那弟兄姐妹，其实无论你在哪里，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一样，可能那个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个过程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受的这个试探是一样。因为圣经说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眼睛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的这试探何处都有。所以他以为在境外居住的话，他就不会受到里面的影响，这不一定是真实的。那从第八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大卫做了一些错误。第八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密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里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吉。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在帮谁打这一场仗？他是帮亚吉人，他是帮敌人去打仗。然后圣经说在打他敌人的时候呢，他杀害了许多的人。在这时候神没有吩咐他把那一些人，就是第八节所提到的那一些人，把他们完全铲除了，没有。那为什么他却把男的、女的、孩童都把他们都杀了呢？很明显，就是他在做敌人所要做他做的。很简单的说，他去服侍敌人。为什么选择服侍敌人呢？原因就是一开始他就做了错误的决定。 那我们这里可以从这一段记载里头学习到什么功课呢？就是你开始所做的决定非常的重要。你说我到哪里工作，这个选择重要吗？我告诉你，非常的重要。有一次一位弟兄他来找我谈，他说我要到那个金沙的赌场去工作。那我又问他，你要做些哪些工作呢？他说做那些耍牌的。我说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工作呢？他说现在他们聘请这样的工人啊，若我申请一定被录取的。那他也告诉我，他说牧师，我可以向你保证啊，我不会受到引诱，我不会参与赌博。你想一想，这句话说得通吗？他说我不会参与赌博，他已经参与赌博，他说他不参与赌博啊。那最终他有没有去那个地方工作我不知道，当然他不是属于本堂的一位会友，是在别的聚会处聚会的一位弟兄啊。我相信他也不敢去跟他的牧师谈这件事，他就找我谈。那很明显我不可能支持他嘛啊。那你说我到那个地方不受引诱可能吗？所以我们开始所做的这个第一个决定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接下去呢，你服侍的主人就照你所做的决定。大卫决定去投靠敌人，他以为最安全，其实他在服侍敌人，为敌人工作，为敌人去杀他们的敌人。不但如此，大卫开始撒谎了。为什么撒谎呢？那这王召他来，王亚基王召他来，他说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大卫就说，我第十节，我今天侵夺了犹大的南方加耶拉密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所以他告诉亚基王说，他在这三个地方呢打胜战了。那在这里我们怎样知道他撒谎呢？他说他到犹大的南方。若他真的去到犹大的地方去打那里的人，就是说他去杀自己的人，对吗？因为大卫是犹太人，犹大是属于犹太人的地方。但事实呢，他没有，他却没有到犹大地的南方去侵略侵夺那个地方，他没有。不过在敌人的王的面前呢，他却说我有到那个地方。他开始讲谎言了。那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若我们在那个地方，无论是在你家里或者在你工作的地方，甚至在你朋友的面前，那你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反而你需要撒谎，这很肯定在里面出了一个问题。有可能你不属于那个地方，你不应该选择到那个地方。当然你说我在家里我没有选择啊，我生在这里，我是这里的 一份子哈。那若你在家里不能够为主间做见证，反而你需要撒谎，这是一个问题。那你说若我的家人要我做我不应该做的呢？若你不能够讲实话，那我的提议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希望我这样的提议 你能够接受，就是好过我去撒谎。更糟糕的话，我们违背了主的命令，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决定影响到他的家属，他周边的人，那600位跟随他的人。我同意解经家的看法，这600位跟随他的是男丁。换句话说，这600位男丁呢，还有他的家属，就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们也跟着。所以你计算的话，不是610个人而已，你算下去，这里可能是整千个人。把整千个人带到敌人的地方，然后由敌人来摆战，跟随他的人也跟他一起的犯罪了。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靠主做正确的决定。弟兄，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所做的决定非常非常的重要。愿我们是引我们的家人归向神，而不是使到他们灰心失志，想走那回头的路。求主保守我们。好，今早的分享就到此。我们现在有这公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来回应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里头的状况是如何。若我们有离弃主的地方，或者我们有违背神话语的地方，我们可以悔改，向神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